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战狼大使口出狂言引起众怒，中国自由派作者、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被以间谍罪逮捕。美中科技鏖战，芯片魅力能否超越一带一路？乌克兰可能将实施反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苏丹内战导致外国人纷纷离开，乌克兰军队出现新部署，引发反攻猜测。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宇宙，各国是不是都在从苏丹撤离？
是的，陆阳，苏丹呢，两个敌对派别之间的枪林弹雨看起来还止不住，外国人是纷纷的撤离，比方说加拿大、埃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美国等等国家呢，都在用飞机和车队把本国的国民带出苏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有超过1000人已经离开了苏丹。美国呢，试图是伸出援手。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在星期天宣布，向苏丹派遣了一个救灾专家小组。他说呢，这个团队最初呢将在肯尼亚境内运营。陆阳，
那么我们看乌克兰，乌克兰可能将实施反攻。宇宙，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博雷利呢，在星期一的时候说，欧盟成员国呢将会完成为乌克兰提供弹药计划的细节，因为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小小的分歧。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呢通过视频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然后呢在推特上写，阻止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俄罗斯停止战斗并且撤出乌克兰领土。除此之外呢，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的在第聂伯河的东侧建立了阵地，于是呢有人猜测这样的进展呢可能是基辅期待已久的春季反攻的早期的迹象。分析人士呢普遍认为，如果乌克兰开始春季反攻，将需要穿越该国南部的第聂伯河。陆阳，
俄罗斯驱逐了德国的外交官，宇宙，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哈，俄罗斯在星期六宣布呢驱逐20多名德国外交官。俄罗斯新闻社说，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决定呢是对德国驱逐2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回应，就是双方在对等运作哈。路透社说呢，德国外交部的一个官员说，两国呢一直都想要减少他们的使馆人员，而德国呢有兴趣降低俄罗斯的情报存在。那么俄罗斯外交部呢也发表了声明，说强烈谴责柏林的这些行动。陆阳，
澳大利亚公布国防战略评审，称中国威胁印太地区秩序，不利于国家利益。宇宙，
是的，陆阳，澳大利亚政府呢是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24号公布了国防战略评审这个报告。尽管呢最终公布的版本并没有点名中国是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是说中国威胁到亚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形成了不利的影响。这个报告的完整版本呢是被列为机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是亲自公布了公开的版本，并且说这是自二战结束以后国防政策的最大调整。陆阳，
在美国国内，美国最高法院决定目前保留人工流产药物的使用权。宇宙，
是的，陆阳，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议题哈。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保留了人工流产药物米非司酮的使用权，而下级法院呢是对使用这个药物提出质疑。在星期五晚上的高等法院发布了简报，批准了拜登政府和这款药物制造商的紧急请求，就是继续允许女性获得这种药物。那么这个裁决呢搁置了德克萨斯州一名联邦法官的初步禁令。那么法院呢是把星期五午夜呢 设定为最后的期限，就是要么批准拜登政府的请求，也就是在政府就下级法院裁决提出上诉的同时保持药物的可用性，要么呢就是允许有限的药物使用权生效。陆阳，
最后我们看肯尼亚。肯尼亚在对邪教牧师的调查中挖出39具尸体，宇宙
啊，是的，陆阳，这显然是一个一起相当耸动的这个事件哈。那么在肯尼亚沿海地区呢，一个牧师的地里，目前呢已经发现了39具尸体。那么这个名字叫做保罗·马肯奇的牧师呢，告诉自己的追随者要禁食致死，据称呢总共已经死亡了43个人。早前呢，公众的举报使得警方突袭了这个牧师的宅地，他们发现了15个面黄肌瘦的人。那么追随者说他们在牧师的指示下挨饿，以便与耶稣会面。陆阳，
好，我们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战狼大使口出狂言引起众怒。中国自由派作者、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被以间谍罪逮捕。请听一组中港台新闻简讯。在素有战狼之称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质疑前苏联各加盟国主权国家地位的言论，引发欧洲政界强烈不满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一4月24号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的言论立即引发欧洲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强烈反弹。法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对卢沙野的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要求中国澄清。路透社说，捷克外长杨·利帕夫斯基在欧盟国家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之前对媒体表示，卢沙野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说，中国驻法大使的言论说明了为什么立陶宛等国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缺乏信心。他还证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也决定召见中国驻三国大使，要求澄清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否改变。以自由派观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尖锐观察著称的中国资深作者、前哈佛大学研究员、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近期被当局以间谍罪指控抓捕。一直不愿对外公开消息的董玉玉的家人，近日不得不向外界透露他被抓以及将被起诉的消息。美国有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4月24号都董玉玉被捕的消息进行了详细报道。1962年出生的董玉玉，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或法学硕士，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访问学者、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几十年来，董玉玉一直与包括外交官和记者在内的外国人士广泛交往，以充实个人的写作。不过，据董玉玉的家人表示，目前当局认定他与外国人的这些交往是他可能为日本和美国服务的外国特务的证据，并在他今年2月21号与一位日本外交官在北京新桥饭店午餐时将他拘捕。目前已经有60多位知名的现任及前任记者和学者签署了一份呼吁释放董玉玉的呼吁书，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事件的鲍勃·伍德沃德、曾任特朗普总统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伯明等人。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应当允许类似高层次的人员之间的接触，这令他们的国家更强大。它帮助世界对中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从日本和美国带回了对那些国家非常完整的了解。台湾副总统、2024年总统大选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表示，台湾海峡很宽，可以容纳台湾和中国以兄弟之邦在这里生存发展。
赖清德是星期天出席一场纪念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辜宽敏的追思会上做上述表示的。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率领的访团4月21号结束在华盛顿的5天访问行程，在三度进入美国在台协会与拜登政府举行会谈之后，柯文哲说，美国政府已条列出对台湾局势的底线与要求，美国仍然在思考如何降低台海战争的危险，也希望台湾朝野政党能够对此有共识，不要各干各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美国之音对柯文哲的采访报道，请锁定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4月24号表示，解放军海军一支航母编队正在距离台湾120海里的东南方海域进行训练，而台湾军方也在运用联合情监之手段对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演训活动实施监控和警戒。最后，由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国会议员组成的福尔摩沙俱乐部4月22号到28号首度访问台湾，成员包括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多米尼加和乌拉圭等8个国家，共11名友好台湾的国会议员，他们联名呼吁世卫组织让台湾参与。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综合报道，美中科技鏖战，芯片魅力能否超越一带一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针对中国寄出了一系列芯片禁令，不过有分析称，中国构成的芯片威胁依然存在。致力于研究中国科技问题的中国科技威胁网站警告，与解放军关系匪浅的中芯国际正在试图征服传统芯片市场。与此同时，意大利目前面对在台湾半导体与中国一带一路之间做出选择。请听宇宙分享记者杨安和金谷的综合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中国科技威胁，一项最新的报告指出，自从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积极保护并且设定出口管制14纳米以下的先进芯片，但是忽视了那些对国防系统、关键基础建设、汽车、医疗等至关重要的传统半导体产品。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引述该报告称，当前美国政府锁定中国先进的芯片制造业，这使得与中国军方合作的中芯国际获得了机会，斥资数十亿美元主导14纳米以上的传统芯片制造业。中国科技威胁指出，传统一词不应该暗示这些芯片不如先进芯片重要，一旦传统芯片领域由中国掌握，世界又将重新回到以中国为中心却无比脆弱的芯片生产供应链，而中国共产党也将有更多的新渠道来监视、供给和窃取西方的目标。报告称，美国政府有3项补救措施。首先，针对中芯国际和其他中国企业实施有意义的出口管制；其次，确保联邦政府的承包商不能在他们的设备中使用中国芯片；最后，利用关税阻止中国向全球市场倾销传统芯片。与此同时，彭博新闻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意大利工业部官员近期在台北讨论了加强半导体生产和出口合作的计划。这些官员私下透露，意大利可能会放弃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台湾是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重要供货源，意大利高级官员表明意大利愿意深化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而台湾外交部此前表示，为了增进和意大利的双边实质关系，台湾正在筹备在米兰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这是台湾在意大利的2个官方机构。意大利是唯一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7大工业国组织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金谷报道说，尽管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自从2019年初前总理孔迪签署以来几乎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益，但是它对北京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意大利就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做出的任何决定将受到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欧盟和美国都担心在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意大利汽车奢侈品行业尤其依赖半导体的供应。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盟执委会在上个星期二刚刚对欧盟芯片法案内容达成共识，预期投入430亿欧元，大约相当于472亿美元，打造在地芯片供应链，并且吸引外资设厂，目标是在2030年使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占有率达到20%以上。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和金谷的综合报道。美中科技鏖战，芯片魅力能否敌过一带一路？休息一下，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上海车展热议话题，宝马冰淇淋争议，中国制电动车崛起，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正在举行的上海车展。这个车展自4月18号开展以来，中国国产电动车大获青睐。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车市已经从燃油车成功跨入新能源车的轨道。另外，上海车展传出宝马冰淇淋引爆民族情绪的争议，分析人士说，这类公关危机可能也是美商特斯拉缺席今年车展的原因之一。本届上海车展是中国疫情常态化后的首场国际 A 级车展，一共吸引到1000家车厂和零件公司参展，总展出大约1500辆车款，其中有超过120款是全球首发的新车，而且近2/3的首发款都是新能源车。观察人士指出，今年的爆款车型是电动车，传统油车乏人问津，代表中国车市已经跨入电动车的轨道，而且多为中国国产品牌领军。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英国汽车调研公司 LMC Automotive 位于上海的总经理曾志玲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表示，他自己一天内逛了4个展馆，上百家汽车品牌中只有2家国际品牌和1家本土品牌没有推出电动车，就连宝马、大众等大品牌都拥抱电动化。曾志玲说，
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把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从 A 行驶到 B 了，而是他要完成许多其他的一些功能。
曾志玲认为，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和中国市场所销售的主流车型相比，无论在配置、内在的设计、科技应用等方面，应该来讲落后了4到5年。另外，两位上海车展的参观者近日到宝马汽车的 MINI 品牌展台领取冰激凌赠品被拒之后，却发现数位外国人仍然可以领取赠品，相关的视频片段经网络疯传之后，引发中国网民对宝马中外消费者差别待遇辱华的大肆批评，一度登上微博的热搜话题。宝马频频致歉，4月21号再度发布新闻稿解释，视频中的4-5位老外是员工，不是消费者，他们拿到的是极少数预留给员工的冰激凌，宝马未对中国和外国消费者有差别待遇。分析人士指出，此类车企的公关危机让人联想到2021年特斯拉车主在上海车展的维权争议，两边在车主超速和特斯拉车子刹车失灵的说法上争执不下，但是特斯拉形象已首当其冲大受打击。
因此这样的公关灾难恐怕也是特斯拉今年缺席上海车展的原因之一。听众朋友，刚才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上海车展热议话题，宝马冰激凌争议，中国制电动车崛起。休息一下，于周与您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推特移除中国官媒标签，是否助长中俄虚假宣传？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时间4月20号晚到4月21号凌晨之间的时段里，不少用户指出，所有中国官方媒体账号下的中国政府附属媒体的标签都消失了。美国之音发现，推特已经删除了解释其标签政策的网页。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文浩的报道说，事实上推特在上个月已经悄悄取消了对中国和俄罗斯官媒账号影响力的限制。那时一些用户发现推特开始向他们推荐中国官媒的账号和推文，美国之音的测试也印证了这个现象。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研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分析师艾迪恩·苏拉在推文中表示，推特的每一个新决定都让恶意参与者能够更加容易操控这个平台。苏拉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曾经对推特的认证系统表达过担忧，认为他可能被一些有中国官方背景的账号用来推广影响力。推特最早在2020年8月出台了针对各国官媒的标签政策，适用于没有编辑独立性的官方媒体的账号，规定在国家附属媒体的案例上，推特不会向人们推荐或者放大贴有该标签的账号以及他们的推文。政策出台之后，受到标记的中国官媒账号以及推文被推特从搜索结果中移除，推特也不通过任何方式向用户推荐这些账号和他们的推文。政策受到被标记的中国官媒记者和编辑的强烈反对。在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去年宣布将收购推特平台之后，中国官媒记者多次向他呼吁取消标签和限制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官媒记者还曾经呼吁马斯克对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媒体账号进行标记。本月早些时候，推特突然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标记为国家附属媒体，将其标签修改为政府资助媒体，而 NPR 对此进行了反驳，表示这家媒体是一家具有编辑独立性的私营非盈利性公司，其来自联邦资助的公共广播公司的资金占比不到1%。后来推特迅速给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账号加上了标签，这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和美国之音 VOA 等。而美国之音同样是拥有编辑独立性的政府资助媒体，美国之音的章程规定，美国之音的使命和编辑自主受到法律保护，法律盾牌保护美国之音记者不受政府官员或者政治人物的影响、压力或者报复。现在推特突然移除了所有这些媒体的标签，同时也移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官方媒体账号的标签。经济顾问、中国观察人士程志远 Patrick Chovanec 在推文中写道，马斯克用所有那些有关国家广播公司 PBS 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所谓国家媒体的喧闹来移除对那些真正由俄罗斯和中国控制的官媒的标记。陆阳，
感谢宇宙与我们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推特移除中国官媒上的标签，是否助长中俄虚假宣传？休息一下，请听志远分享记者加洛的分析报道。从特朗普刑事案谈韩国总统被起诉传统，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唐纳德·特朗普称自己被起诉表明美国正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他本月早些时候成为了美国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不过许多其他国家都起诉过前总统，包括亚洲最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之一韩国。 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站主任东亚地区事务记者加洛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从特朗普刑事案谈韩国总统被起诉传统，志远。
好的，陆阳。自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四位韩国总统在卸任之后被捕入狱，还有一位在接受调查时自杀，有三位总统的近亲被监禁。尽管韩国有这样的动荡，但是韩国的民主制度幸存了下来，而且据一些全球排名显示，甚至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发展得更加兴旺。但是美国有可能会像韩国那样监禁一位前任总统吗？这让首尔的许多评论人士感到震惊。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民主的发源地美国是难以置信的。对于许多韩国人来说，主要的担忧不是特朗普被指控犯罪。事实上，民意调查显示，韩国人普遍不喜欢特朗普，他经常质疑美韩长期盟友关系的意义。首尔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教授本·恩格尔表示，韩国人最大的担忧是特朗普被起诉可能会引起美国政治人士冤冤相报，循环往复地利用司法系统来攻击对手。在韩国，许多总统是在他们的政敌上台后才成为打击目标。许多观察人士说，这种模式似乎加深了政治两极分化，并导致人们对政府机构更加不信任。但并非每个韩国人都关注负面影响。首尔政治评论人士金敏和撰写有关韩国政治对立文化的文章，他说，毕竟让政治人士为其罪行负责并不是一件坏事，韩国总统明显违法的例子有很多。他举了前总统李明博和前总统朴槿惠的例子。李明博因受贿数百万美元而被定罪，朴槿惠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等一系列罪行被判入狱。几乎没有人质疑韩国政治有可能会狠毒无情，但该国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仍在发挥作用。韩国定期举行选举，尽管竞争激烈，但符合国际标准，选举之后是权力的平稳过渡。根据经济学人智库2022年的一项调查，韩国是顶尖的民主政体，世界排名第24位，比被认定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的美国高出6位。另一位关注韩国政党政治的首尔政治分析人士金秀民认为，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允许在没有任何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调查过去行为的法律体系。他说，调查前总统不应自动被视为政治报复。在金秀民看来，特朗普被起诉不仅仅意味着风险，反而也是一个揭露可能原本会被忽视的违法行为的机会。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从特朗普刑事案谈韩国总统被起诉传统，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沃尔玛公司即将举行的一次表决，它的内容是什么，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沃尔玛公司即将举行的一次投票表决。据4月20号的一份证券文件，沃尔玛公司的股东将被邀请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对一系列新的提案进行投票，包括是否披露沃尔玛在中国的敞口，以及是否对该公司与枪支暴力相关的安全措施进行独立审查。沃尔玛提交的文件称，投资者将可以在5月30号之前对去年提交的8项股东提案进行投票。保守派组织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敦促沃尔玛每年向股东报告该公司运营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依赖并容易受到共产主义中国的影响，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以及对手。该项提议称，与中国做生意即使不危险也是有争议。目前美中关系持续恶化，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已经达到了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沃尔玛呼吁股东投票反对该项提议，认为要求一份无定论的年度报告是没有道理的，并称该公司在报告关键业务风险和遵守人权政策方面一直保持透明。 零售巨头沃尔玛并不公布其在中国的销售额，它在中国经营着近400家商店和会员店。该公司最近指出，它仍然认为在中国有很多潜力。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